今天是我们的一样是第三课的这个比喻哈，耶稣他所当时候呢所设的比喻哈。那我在这里我把一个大前提讲一下哈，我们现在先把比喻呢从这个三个叫做符类哈，符号的符或者是共观，它比较属于同一个观点的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哈。它叫做共观，共同观点的共观福音书。那约翰就比较另外一个层面了哈。那这个这三本书里面的比喻呢，我们会把它就是有相关的都会集在一起，我们把它过一次。好，那之后呢，你再来读福音书的时候，哈，我以后要请你们告诉我啊，会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把里面的，因为我们神迹已经。一起分享过了哈，当然我们中间大半是没有跟我们一起经过神迹的学习的哈，没有关系哈。那现在呢，我们从这个比喻开始，那比喻基本上是针对天国的国民。比喻本身呢，常常会说天国怎么样，神的国怎么样哈。马太福音都用天国，然后这个马可、路加呢用神的国哈。那这两个是相通的，当然神的国可能就是比较宽广的一个认知了哈。那天国就是属于神的国哈。那因为这个马太福音是针对犹太人写的，对于犹太人他们不能直呼神，所以呢神的国他们就说天国，所以耶稣也这样讲天国哈。好，那刚才我说过哈，当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比喻呢把它过一次之后呢，那我们就会对于这个天国，我们刚开始讲到天国的国民，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正进入耶稣讲的天国是怎么样的哈，天国的奥秘或者是天国的是怎么一回事的，这样的针对这个天国呢，耶稣设了很多比喻，讲了很多比喻，从头到尾哈，马太福音从头到尾啊，到快结束的时候都一直在讲这个比喻。那么它的比喻的里面的内容，它的怎么讲呢？它的精义，它的真正的意思呢，头到尾都一致性的。而且呢，这些比喻的这个关于天国的事情呢，你可以跑到马太福音五到七章里面，去把它对照起来，哈，五到七章里面也有比喻没有错，可是五到七章我上次提过了，基本上五到七章的马太福音是在提到天国的国民的本质。当我身为一个天国的国民的时候，那么我应该是像怎么样的？那天国的国民呢？第一个关口，八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的这个八福一开始呢就是一个入门。什么入门？心的开始，心啊，那个我们的心脏的心啊，不是我们的脏器啊，是那个心啊，从我们的心开始啊，虚心啊，哀痛啊，温柔啊，还有怜悯人啊，清心啊，这些啊，就是我们的心。基本上天国的国民的第一个，他的一个国民的特质就是心已经不一样了。那我们就提到这个心的不一样呢，就像耶稣曾经说过的，就是新酒然后就要放在新的皮囊里面。神国跟我们的过去不应该再有关系了，因为人坐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过去都旧的都变成过去了好，但是神国跟现在有关系，神国、天国跟以后有关系。那我们会从这几个比喻里面看到，虽然神的国还没有到那个到最后的一个呈现，到最后的完全的降临以前的现在，我们仍然在呈现神的国度。所以当我们说刚开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开始提到什么心，什么心的人有福了，这样的人是快乐的，等于说呢，在天国里面的子民，属于神的国的这些国民呢，他们心里面是喜乐的 好，那个有福里面包括快乐，包括丰富，包括可以分享，是很丰富的哈，很丰盛的，甚至连为义受逼迫都是很有福的哈。这个是天国国民的一个特质。那这个基本上呢，天国的落实是现在，所以耶稣说，天国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在哪里？在你的心里面。所以如果神的儿女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时候，没有意识到我是天国的国民，而且我的心里就是天国的疆界，我讲过哈，国度的三个很重要的，当然不是只有三个了哈，我们就总归一下，我们会涉及的就是第一个国君，然后我们也提到国民，然后国权，哈，那么国权之后呢，就有一个疆界，哈，应该是四个了哈，最主要是我们谈到四个。当你说、哦、我属于哪一个国家的时候，你就是哦，那国家在哪里？那个叫疆界，那个位置哈，那。基本上你知道有一天当天国整个成全的时候，降临的时候，全部都是属于神的了。但是现在呢，我们是从心里开始的。啊，耶稣说，有人问他啊，你知道从其实啊，这个福音书啊，从头到尾，一方面耶稣在吸引那些不认识他的人，一方面在吸引那些想要真的跟随他的人，一方面呢也总是跟着一批要找他麻烦的，要抓他的把柄的因为他们太格格不入了。好，他带来的这个天国的这个神国的这个信息呢，跟那些宗教家哈，好几个群哈，不是只有法利赛人哈，跟原来的这一群所谓的神的子民，他们原来的文化传统，他们的主观的意见哈，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等于说他们都觉得他们已经很怎么讲，他不用再学习了，他们就是个老师了。但是又看到耶稣怎么会赶鬼哈、啊？他们知道只有从神来的才有可能这样子的神迹会发生。所以当我们在进入这个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足足有八个关于天国的。比喻的时候呢，你看十二章，请你打开你的圣经，马太福音十二章，在这里发生了哈，反正你会常常看到那一群文士也好，还有法利赛人也好，那些很有宗教权威的那些人也好，他们就是总是跟着看着盯着哈，那要找机会来定这个耶稣哈，因为他们感觉他好像很非常的怎么讲呢，自大啊，甚至提到说可以赦罪，赦人家的罪的。他们来想的话，这个只有神可以做，你凭什么你可以这样子讲啊？但是呢，他们呢，事实上呢，他们非常非常的疏忽，或根本就不在意他们有的那个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弥赛亚，那个弥赛亚的救世主受膏者啊，然后他们有对这个受膏者，他们有这个概念，对他的期待，等于好像在塑造自己的救主一样，我希望我的救主做这些事，帮我们做这些事啊，所以呢，基本上他们当救主真的来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哈，提到那个芥菜种的时候，当他真的来的时候，跟我们原来的世界的这个在世上的价值观，在世上的看法，在世上过去的传统，完全是我上次用一个叫做颠覆性的哈，完全是连根拔起的，所以怪不得他们认不出来啊，他们没有办法，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神把圣言从犹太人交给他们传出来，神让他的儿子这个救世主从他们的跟后裔产生，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是神所爱的，所拣选的，但是却没有办法接受或认出这个，就是他们等了很久的这个救世主，因为 他们里面所存的是宗教。什么叫宗教？我塑造我要的神，我的神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当神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以前的那个旧约已经很明显了，很明显的预言了。好，上次你提一开始我跟你们提到这个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哈，上次我们的组长哈阿姨她回答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答案哈，所有的这些比喻哈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像一个钟一样敲一下说有耳的就要听，而且留心的听。听什么？不是听你们想要听的，是听耶稣说的话，是听这个国君。刚才我们说一国有国君，有国民，有国权，有军权。其实国君就是军权，我常讲三点，就是国君就有军权了哈，国民，然后就是疆界。好，所以呢耶稣把这个国带下来的时候，等于说为什么他可以说天国近了，因为他就是国君，所以国君先到了，所以这个国就要临近了啊。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个啊马太福音，等一下我们看13章，现在看12章哈，看12章。你会看到当他赶鬼的时候，这些犹太人，这些宗教家，他们搞不懂。好，那奇怪他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记得那个跟耶稣谈重生的那个尼哥底母吗？他很肯定一件事情。他其实去找耶稣的时候，他非常肯定，他有他的一个信仰的一个信念。他说你已经是从神来的，只是他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这样，这一群啊犹太人啊文士啊或者是法利赛人围着耶稣啊，就混在这一群门徒啊还有一般的啊群众里面啊，那他们就跟耶稣辩驳。记得吗？刚开始我们在讲这个新酒放在新皮带里面，好啊，这个事情的时候，这是关于天国的，就是等于说，只要我是进入这个国度，我属于这个国度，我是这里的国民的话，那我跟我的过去就切割了，是这个意思，不再是有救的了。那从那个时候就不断的这些不明白的。敌对的这一群人就跟着耶稣。那么这一次在辩驳什么？有时候辩驳他没有洗手，没有守那个安息日，我们都讲过了哈。那现在呢辩驳什么？辩驳说你是凭着什么，你怎么会有能力去赶鬼？他们的结论竟然是哈，竟然是你一定是靠着鬼王。那么我们就不谈这个内容了哈，因为我就跟你们说你前后都要去念哈，但以后没关系。等我们比喻都讲完之后呢，我要请你至少把一本马太马可路加哈，至少有一本你把它从头再念过，趁着你还有对比喻很新鲜的时候把它念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会有不同的眼光来领受这些这个福音书哈，就是耶稣的福音书他在世上的时候。那马太福音第12章28节哈，马太福音12章28节啊，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啦。这个是耶稣总是在透露这个信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然后天国近了，所以呢怎么样，那个被辖制的被掳的要得释放，贫苦的要丰富啊。他我们一直在讲啊，那个以赛亚第61章那里啊。好，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为什么耶稣讲这些比喻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前面也看到耶稣说神的国是一个奥秘，那就是为什么他们听不懂，他们搞不懂，听不明白。即使我们没有很明白，你看那些学生说老师啊这什么意思呢，他常在问他怎么祷告呢，他们真的也搞不懂。但是搞不懂没有关系，问题是当我们有这个国君在这里的时候，因为他是我们的一个最主要的 这个一个天国来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角。从神迹也好，从比喻也好，耶稣不是这些内容这个道理多么深，而是这个神的儿子把这个国度带下来了。然后我因为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权益，有没有？信他的名就是接待他，接他在这接待他就是信他的名人就成为神的儿女。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也不太明白，可是就这样就重生了，就成为神的儿女了。那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耶稣把神的儿女等于说神的国度里面的国民啊，马太福音五到第七章里面就把天父的概念就从那里就带下来了。当他把这个国度的这个讯息给我们的时候，记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他你们的父，从这里就开始了。好，耶稣是国君，是这个国的君王，可是他告诉我们，我们同有一位父亲，所以他就说荣耀你的行为要荣耀你的父亲，他就说你的父亲，你的天父在暗中查看的时候，他要赏赐你，等于说把我们的眼光已经从日光之下的生活已经穿透到天上一位父亲。你们不要忧虑啊，天父怎么样养活这个这个麻雀，他也怎么样照顾你，把那个父亲就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犹太人以前没有的。好，我刚才要回到这个五到第七章了哈。所以当我们把比喻都学习完之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哈，在这个我们一起学习的哈，每一个人对于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一定要滚瓜烂熟了哈，要很熟了哈。不但很熟，而且呢，我们会发现，哎呀，我真的就是这个国度的国民，我是很有福气的。哈，好，那刚才我们就我们现在要进入接着上一次的这个十三章，我们讲完了，我们学习完的那个最基本的。好，耶稣说，如果那个撒种的比喻我们搞不懂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其他就很难明白了。那我们也知道什么叫做明白。明白不是说我都想通了，我很会解释了，不是这样。明白是你会有一个果子的表现，你会结实。所以我们 要把这个观念，要开始要把天国的一些理念、一些概念要放进来了。好，不是我懂多少，不是我的背景是什么。或许我也没有机会啊，有人有念神学院，有人没有机会念神学院，然后有的人他各方面哈，所以不在这个，或许在中国资源也没有那么多，我们在这里资源当然很多了哈。我上次在那个妇女聚会的时候，我说以前的时候我们没有很方便，但是我们就是用手写听的哈，然后看书，那现在不是了，好方便哦，到处这我们的 iPad 一开哈，那些那个叫什么，这些我们讲 YouTube 的那些什么，这些影视的这些你哈，
油管
他们没有，就这种影评啊，就是屏幕里面啊，怎么讲，
腾讯视频，各种视频，抖音
视频，对，视频这种视频太丰富了，不但听还可以看到。可是问题是，我们有比以前更容易吗？在属灵的方面，神的儿女的方面，因为神的儿女，天国的这个国民，在生活当中，生是讲生命的哈，我们讲生命哈，生存、生活、生命，我们不是只有在这个太阳之下生存而已，也不是只有生活，我们到了天国的时候，我们讲的是生命。好，有没有那个种子，那个道，它是会长的，它会扎根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的概念完全不一样了。那概念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按照神的国度、天国里面的这些定律，这样的一个生态来活。我们活的时候，不是只有为了生存，也不是只有每天过活，而是怎么样？我们要活出那30倍、60倍、100倍的生命。我们没有， 但是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国民了，是因为道，道是谁？道就是耶稣，对不对？太初有道，道就是耶稣，好，道就是神。那么道也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活的，所以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就有一个天国的生命的这个从里面到外面，我们刚讲到心到外面啊，所以所有这些比喻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生态里面。生态就是说我们所处的环境，不是只有环境，静的环境，还有动态啊，还有它里面的这个啊那个变化啊，所以我们天国有天国的生态。那就像我们第一个谈到最基本的比喻，就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有那个活的道在我们的心里面就要开始扎根。但是问题是我们会有一些阻碍，会有一些杂质哈啊，比如说上次我们提过了，有的是那个岩石那个土浅的地方，有的是很多这个日光之下的这个生存跟生活把我们挤的啊，思虑也好，迷惑也好，这个忧虑各方面哈，把我们挤的我们根本就没有去享受到那个天国国民的是多么的喜乐哈，多么的有福气，我们没有，我们就以跟人家一样啊，就是这个世上的人，这个是在那个马太第六章了哈，那个外邦人怎么求我们也怎么求，外邦人怎么样看我们也怎么看，那当然我们就一样跟外邦人一样的，就是我讲外邦就是说还没有主的人哈，不是天国的国民的人，就一样的忧虑啊，对不对？就一样的没有力气啊，就一样的软弱啊，可是我们已经不一样了，我们是新酒装在新的皮囊里面了。好，但是耶稣就把用这个比喻呢，活生生的把这个天国里面的国民的生活的这个生命的景象呢，让我们就很鲜明啊，很鲜明。一方面呢，它有一个实物啊，因为天国是奥秘，而且他说呢，它是一个藏着的啊。到最后这一章的那个啊，马太十三章哈。这个最后他就是藏着哈，那个宝贝藏在那个地底下哈，它是藏着的。所以呢，我们是如果没有国君，没有耶稣来帮我们解明的话，事实上我们是各说各的，各想各的，而且我们的解释也会不同。啊，那个就是法利赛人的解释，跟耶稣讲的那个意义是绝对是不一样的。好。我现在还没有进到我们今天的正课以前，我顺便往回提一下上次银璇跟我们提到几个问题哈，我再回头一下。他说呢，当他在跟他的孩子用这个撒种的比喻一起在读圣经的时候，孩子就问他说那妈妈你结的实哈，结的那个籽粒是30倍还是60倍还是100倍的，他就问这个问题哈。那我要再强调一次哈，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啊，我们会有想象，我们会有逻辑性的问题。比如说像上次我有提到阿姨说那个没有酒啦，那她的妈妈怎么没有去问主人，怎么去告诉耶稣呢？但这个会有属灵方面的含义哈。我们可以说有问题的时候，缺乏的时候，第一个要找耶稣，不是找主人，也不是找那些有能力的人，就是耶稣。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这个很好啊。但是因为那个是神迹，那个是神迹啊，我讲了那个迦拿婚宴那个变水为酒，那是神迹。但是当我们来到比喻的时候哈，我希望我们学习是这样子的哈，我们就不要再用各种想象，因为我们如果想象的话，我们会受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什么叫经验，就是我过去的体验，然后就会从我的体验去做一个结论。 比如说哈，啊，我这样讲不一定完全正确的一个例子，但是呢，有可能有这种可能性哈。比如说摩西第一次百姓他们没有水喝，当然他自己也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开始都叫苦连天的时候，摩西赶快就是要想办法，他本来的位置就是在神跟人之间，要来传达神的意思，要来传达神的心意，然后要来警告他的百姓的。他是帮神做事的，他是在神家做管家的。所以呢没有水喝了，当然他就赶快去找神。神说你就击打磐石，这是第一次的经验。来到第二次的时候，他本来很单纯的哈，就是没有水赶快找神，因为我也没办法哈。来到第二次之后，我们都晓得摩西就生气了，对不对？他还讲了几句话。第一次是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到第二次的时候，他们本来就没有叫摩西给他们水喝啊，因为他本来就不是那个要负责的人啊。即使他要在山上为他们祷告，他们打仗的时候都还要两个人帮他扶这个他的手，对不对？他也是一样跟我们一样，有我们的软弱，有我们的不能，他也知道，只是他的角色不一样。但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叫我弄水给你喝吗？我可以弄水给你喝吗？生气了啦，他生气了。然后呢神说你拿着你的杖然后去吩咐磐石。但是他做的是什么？他做的是我跟第一次完全一样的，从他的经验里面再做一次。好，这个呢是我的解释啊，我的解释，你可以不用跟我这样想啊。摩西这一打不是只有打一下，打两下啊，这两下打下去的话，等于说他就是只有遗憾了。为什么我说他有遗憾？因为圣经有说哈，生命记前面那里哈，告诉我们说，他去跟神说：“神啊，你让我过去吧。”啊，神很恩待摩西哈，神非常恩待摩西。他就，当然他坚持原则，他不能过去，摩西不能过去啊，这个迦南地。但是他陪着他上山去看，而且陪着他。亲自哦，神自己亲自帮摩西做一个告别式，把他埋葬。但是不行就是不行，记得哈，旧皮囊不能装新酒，不行就是不行。那我刚才回到我讲这个意思哈，要回到我们在讲比喻好不好，我们尽量的很单纯的来看比喻，不要凭我们的经验，也不一定要去解释什么，有什么我们就吸收什么。特别是注意耶稣说的话，只要需要解释的，或者是他的门徒问问题之后我们不懂的时候，耶稣一定有解释，那我们就学习他所解释的就好了。好，回到刚才，这样的话我们就越能够原味原汁的来吸收，因为天国本来就是奥秘，天国本来就是不容易让我们用这个原来的日光之下的理性，我们的专业来可以想的啊，不然这个尼哥底母就不会这样说，难道要从妈妈肚子再生一次吗？叫重生啊，这个是根本不可能让我们理解的，童女竟然可以怀孕啊。但是问题是刚才神这个国君耶稣说了，靠着神的灵所做的怎么样，你们就知道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你就知道国君在这里了。国君一来还有什么权柄他没有的？所以好，回到刚才我讲的，我们就稍微复习一下那个撒种的比喻哈。比如说孩子问妈妈说，那你结几倍呢？我想当然上次这个银璇他有跟我讲说，哦，他的孩子是很诚恳的哈，有问题问问题，这个不是问题哈。但是呢尽量的在这个我们现在学的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语里面的一个学习哈，先从这里开始哈。 我们就有什么就学什么。好，等于说孩子说你结了几倍呢？我不知道我结了几倍，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有没有结果子，不在于几倍，是吧？因为到后来我们看了哈，那个收成的，就等一下我们看那个稗子麦子，它是会收割的啊，是谁来收割？是神，是主人，我们的主耶稣派使者来收割。那这个不是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又回到这个啊，马太福音第七章。对不起哈，你容许我这样子，因为我把它串联在一起，那么有整个的概念。马太福音第七章我讲到了，里面有三个概念。第一个，不要论断，那不是我们的位置。然后呢，你可以，你要有一个要有一个判断的能力。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等一下我们要谈到这个稗子跟麦子，那些仆人看得出来，诶，怎么出来不一样的呢？所以呢就赶快去问主人，他没有把它薅出来哦。啊，有时候我恐怕我们会这样的哈，在天国里面，记得国君是一个最高的权柄，他赶快去问主人。那么为什么他会知道这里有麦子跟稗子？这个是天国的国民的一种智慧，一种在天国里面的生命的啊一个智慧，他分别的出来。这个恶者以为说这样就可以鱼目混珠哈，以为这样就可以混淆，然后就把我们搞得啊真的是啊天翻地覆的哈。有的时候我们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哈，有时候我们会在这个是啊非啊之间呢、啊，有稗子有麦子呢，我们会很非常的啊，心里面非常的很慌张的哈，怎么会这样呢？啊，甚至我们会被迷惑，会被迷惑啊。所以呢，回到引选那个问题，好不好？我们现在在学比喻的时候，如果有这种问题，第一个，我想我们不需要太，因为耶稣没有解释啊。我要讲的是这样，当耶稣有解释的时候，他所讲的请我们一字一句都不要漏掉。我上次啊给你们这个稗子跟麦子的这个部分呢，我是有漏掉的哈。我本来让如果我们是在现场的话，我就要让我们去看我漏掉哪里啊。那我们要原汁原味的一字一句都不要把它都不要错过。但是如果里面没有的，我们也不要费心。我们用这个精神来学比喻。不要太复杂，哈，很简单的。上次啊，当阿姨回答我们说这整个的这样的比喻呢，她说呢就是有耳的就当听的时候，我就觉得阿姨是很原味的，因为这几章从啊这个五到七章这个天国的宪章啊之后呢，事实上耶稣一直在讲。有耳的就应当听，有耳的就应当听，要留心的听啊。所以就是要听到耶稣的话。好，刚才我讲了一个原则，如果圣经耶稣没有解释的，我们不懂，我们可以问，我们可以问主耶稣，我们可以问我们的神，说神啊，这个我不懂啊。对于神的话我们不懂，我们可以问，但是对于我们的四周围的环境，怎么一块田撒了麦子会长出稗子，这个的话，我想我们就不用太费心。为什么？因为基本上还是要回去问我们的主人说那怎么办，对不对？好好，所以我不想你们有没有了解我在讲什么，我求神帮助我哈。我自己本身我是学的很再次学习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很畅快的，很喜乐的哈。所以呢我可能会讲得很牵来牵去哈。好不好，我们就比如说像如果啊这个30倍60倍这个100倍的这个哈，就不要费心到底30倍是表示什么，为什么会有少的会有多的哈。我想这个我们也不讨论，我们也不用去思想了。重点是什么？好，请你们告诉我。撒种的比喻，它最重要不能够忽略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小红，你回答我好吗？
结果子。
对啦 ，Amen。结果子，结几倍呢？不是我们的事，因为那个道是主自己啊，他要收割的时候是看我们有没有结果子 ，Amen， 就是这样。好，所以我是从那个上次银璇提出来的问题哈，但是有时候有的人有一种想要求知，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回答他，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从神的啊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的话，我们是要听他讲的话，好，就不要太复杂，这样可能对我们会比较好。好，上次好像还有一个牵扯到一个问题，四种田地有没有可能从啊第一种就别谈了啊，对，当然也可以这样讲，第一种就是说怎么样种子怎么样种，那个道怎么样传，他总是听不进去，总是不会啊扎根。为什么？因为魔鬼就把他叼走了，那个鸟就把他叼走了，是恶者就把他叼走了，但他是要阻挡他啊。那当然如果说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听不懂，他也不想听，那么神的心意还是要他得救嘛，对不对啊？那么好，比如说他现在已经接受主耶稣了，那么他现在他的心田里面呢，可能会有第一种跟第二种，有那个种子有进去，也有啊成长蹦芽成长，但是问题是没有结果子。好，那只有到第三种才叫做好土，这个对主耶稣的解释啊，这个叫好土，那个叫做有始有终了哈。那么中间这两个，它是可以更新可以成长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部分。好啊，我们有时候会有太浅了啊，我们很高兴很冲动就很高兴，然后之后呢热度就不够，然后就开始又转向了哈，或者我们已经接受了，然后我们也很非常的渴慕，问题是这个渴慕呢被其他的一些方向一些目标把我们岔开，包括我们的思虑让你忧虑的，让你愁烦的，包括我们的迷惑，刚才我提到稗子麦子搞不懂真理呢，没有根基，我们会被迷惑，我们会被骗的。好，那这个世界啊各方面啊，这个世界的这些眼目的情欲都会迷惑我们。好，所以呢特别他也提到钱财，好，钱财他把它特别拿出来一项，说把我们挤住了，好，那也有可能这样。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故事呢，说本来那个就是这个种这棵树的果树的这个人哈，因为他没有长，所以那个原主要把它去掉了，他白占地图。他说你等着，让我再施肥，让我再整土一下，把它翻一下，好，把它把杂质拿掉，然后让我再施肥看看，不行的时候到最后再把它砍掉，再把它移掉，这样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到了这个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一个到好土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被更新的，这是我们的现在。即使天国在我的心里了，可是我这个旧皮囊还没有完全更新，那么就是现在。所以天国关系到什么？关系到我的现在，现在就是在我的心里面了。那我这个心就是要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靠着圣灵，好，耶稣都靠着圣灵赶鬼，那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灵更新，我们有神的灵跟我们在一起。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地上的父亲都知道怎么把最好的给你，难道你的天父不知道把最好的给你吗？也就是圣灵，这个是耶稣讲的哈，他不会叫我们要祷告哈，不要灰心的祷告。他说地上的父亲不会说你去要一个饼他给你石头，那何况是我们天父不会把最好的给我们，就是圣灵。那当我们有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更新。好现在第二个来到我们的下面这个稗子跟麦子的这个比喻，它一共有三个结合在一起，一个是稗子麦子，一个是芥菜种，另外一个呢是这个 教啊，那个教母啊，就是我们讲孝啊，我们讲教教母啊，就是放在那个面团里面，它就发酵了啊。这三个啊，是整个一这样子一口气讲下来的，但是里面耶稣只有解释两个，因为门徒去问他说：“这什么意思呢？你根本解释好吗？”所以当你不懂，对于神的话不懂的时候，跟耶稣问，跟我们的神问啊，我也是这样子。我早早需要跟他问一些我不明白，或者是我不晓得该怎么办的一个方向，我就问他，就像这样子好不好。当我们在学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就在耶稣的旁边在听他讲一样啊，我们就是当初的那一群群众也好，我们应该是讲门徒，我们是门徒啦啊，我们这些弟兄姐妹都是要来帮助别人，好，来啊，帮助别人，带别人查经的，对不对？学习圣经的，所以我们应该就是门徒的，围在耶稣旁边来听他讲，来讲给我们听，帮助我们啊，可以明白。当讲到明白的时候，记得我们上次提过了哈，就是结了果子，叫做明白，真的明白。好，那个第一个概念，接下来连下去的第二个概念。就是我们的现在的境况，天国在我的心里，天国已经很靠到的，它完全的落实已经越来越迫切了，越迫近了。但是这个当中呢，它就在怎么样，它事实上是在扩大的，这是今天我们的概念啊，它是在扩大的啊，它是在扩大的当中呢，有一个比喻，也就是耶稣在这三个里面唯一解释的比喻，就是稗子跟麦子的比喻哈。好，我们上次没有念，对不对？我们把它念一下好吗？好，把它念一下啊。这个来，刘磊，你先帮我念，因为我今天要讲的比较多，所以就
说马太13:26-32。
啊哈呀，先把那个啊比喻讲好，然后我们再来讲这个解释，
就是这个稗子的比喻
对
吧？
对对对，哎对。
耶稣又受个四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好，我们先到这里就好哈。那我们比较一下哈，我们先不要进入耶稣的解释了哈。那我们就先我们这样子过啊，我想你们都已经念过，然后刚才又听了一次哈。这个比喻跟上一个那个啊撒种的比喻有什么类似的地方？我们不要讲里面的意义，就讲说它有什么类似的地方。我们自由发言哈，如果有新上来的弟兄姐妹，请你们自由发言哈。
都是好像都是跟生长有关，在田里边，而且都是种子，都是跟生长有关。
好，等于说跟农田，
对，
跟啊种植有关哈。OK， 好，还有没有人要说什么？刘磊，你做笔记哈，尽量给别人去回答好不好？
好，
还有没有？
师母，我是曾慧。
好的，请讲。
那个我觉得哈，他就是我经常的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多值得我思考的地方。他就说什么呢？他就说，及至人睡觉的时候，仇敌来了，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还是说，那我就在想啊，人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困了呀，累了呀，不觉意的呀，大意了呀，还是怎么的？我就是一直想不明白这一节，就是说他讲稗子他撒了之后他就走了。
好好好，现在你再问一个问题哈，问一个问题哈。 等一下我再回答你这个问题好吗？等一下我们会有个相关的事情，我会回答你这个问题。好，那你现在你先回想一下这个比喻跟前面那个撒种的比喻有什么类似的。刚才刘磊说他都是谈到撒种，谈到这个种植的事情。好，那你有没有想到有什么类似的？我们先来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土撒在田里，就是有土，
有田，
就是撒在土
里，有田地，
有田地，对，有田地，对。
好好 ，OK， 有种植，有田地，哎，还有吗？
师母，我是文革，啊、
是文革，请讲。
因为他幼苗的时候，他俩是相像的，是相同的、
嗯、
啊，就是看不出来是麦子还是稗子，是相同的这个植被，就是我理解是这样、
嗯、
啊。
嗯哼，嗯哼，好，我的问题，请再听一次，是说。这个比喻跟撒种的比喻有什么类似的地方？等于说刚才已经有人说了哈，就是这个是一个种植的比喻，也是一个谈到田地的比喻哈。那你已经在讲到这个比喻的内容，我知道哈。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谈那个内容。还有吗？
我可以讲一个吗？我突然想到。都是好土，可以长出来粮食，这都是好土。它那个土是应该是这个土是那个四讲到那个四种土里的好土，因为可以长出来东西嘛。这是
可以没有关系，我们先来用我们的那个哈，来
是我还想
但是这个好土，
等一下
长出了麦子。
嗯，好，等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好的种子是都是从神来的。好像这个麦子和前面的这个
okay,
种子这个种子
是
从神来的、
okay.
就稗子是从恶人来的。
好从神来的 ,OK, 好的 好的是好的是从神来的好的嗯是的、
哦、
这个是
想到一个
好的请讲。
就是它最后都有一个结果子，最后都会有都会有一个果实，所以就是最后都有一个结果啊，是烧了还是留着，最后那个是没有结果还是死了，就都有一个这样结果。
是的是的，有一个到最后有一个结局就对了。是的是的是的。好我想我们可能还有其他的哈，还有其他的，如果你再多一点的想法的话啊，可能会多一点的给你再思考，你可能会想到还有其他的。还有吗？不然我们就要往下面看了。我们来看耶稣的解释了。撒种的比喻，然后这个都是在讲撒种，种植。好，那是不是都有撒种的人啊？撒种者啊，谁撒这个种啊？好，那现在我要告诉你哈，等一下我们先把它念过，把这个后面，把那个后面那个耶稣的解释。啊，耶稣的解释，刘磊，你再帮我们念那个解释的地方，往后面哈，我们先针对这个题哈，把那个后面的解释，因为门徒来跟耶稣说，耶稣啊，你把那个稗子跟麦子的比喻跟我们刚才是讲到撒种哈，哇，好不容易搞懂了哈，原来有这各种啊不一样的新土哈，那原来有听明白的，没有听不明白，有听不明白的，然后什么叫听明白，就是会有结果子。会有一个结果哈，好，那么现在稗子麦子的这个他们可能会讲哦，一样在讲撒种，一样是有结果，可是他这个什么意思呢？好，请你把耶稣的解释我们念下来。
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好的，谢谢。 好，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就请刘磊帮我们念一段这样哈。好，耶稣讲的非常非常的仔细。好，就像前面他在解释那个撒种比喻，是解释的很仔细，这里他也是解释的很仔细哈。好，现在我要提醒你们一件事情，同样是田地，好，请常常回答的先给一点别人机会哈。同样是田地，前面那个撒种的田地跟这里的田地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是的，不一样。一个是什么？请告诉我，这个麦子败子是什么？请告诉我。
麦子败子。
38节，这个田地前面的土跟这里的，前面土是我们的心，那么这个田地是什么？38节。
世界。
对的，好。现在讲的一样是讲撒种，那现在讲的这个田地是世界。刚才是讲到天国的国民，神的儿女的心就好像一块田地一样，那我们需要让它有更新，到后来就会结果的。那么现在呢，谈的这个麦子跟败子的比喻呢，这个田地呢是在讲世界，告诉我们，这也是在讲天国的比喻哦。天国就好像有败子有麦子，那么这个田地是指世界，等于说我刚才一直提了哈，我们现在我已经是天国的国民，可是我会有一段时间天国在我的心里，但是我还是不离开这个世界，我要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好好，那么现在请告诉我，好，请告诉我，你们不要介意好了，不要说因为我叫你们给别人回答你们就不敢回答哈，我应该不要这样讲哈。好，谁要回答就回答，但是如果回答很多次的，我们就稍微给别人一个机会哈。好，那我现在问第二个问题，这里面有几个撒种者，几个撒种的人，我上次第一次给你们的时候是很粗糙的给你们一个就第一次的那个我们上次的大纲哈，也要把这段放进去，可是我把它弄得很本来我是要问你们漏掉什么啦哈，那但是呢我就我想说，因为我们没有面对面就比较难哈。好，那现在你们看一下哈，这个败子麦子的比喻里面有几个撒种的，我们讲把它当作农夫好了，有几个农夫去撒种？
两个吧，
就一个吧。
两个，
有一个撒种的，
一个是人子，一个是恶子。
对了，
哦，
是两个，
是的
呀，好，两个哈，好啊，所以呢，现在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很仔细的哈，很仔细的哈，有两个撒种的哈，那有几个去收割的？
一个，
对了，一个。好，那么哪一个是终结者？
收割。
收割哪一个？那一个是谁？
是神吧？
是神。
好，41节哈，看41节，人子就是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人子是谁？
神，
耶稣国君。好，然后要派他的使者。刚开始另外一个撒种撒那个恶种的也是一样使者，可是是撒旦。好，那恶者就就是恶者啊，仇敌来撒的啊。那么现在呢，这个人子呢要一样是派使者，到时候呢要把他薅出来，就把他拿去焚烧了。好，那现在请告诉我，这里面除了两个撒种的，除了收割的使者，那还讲到谁？ 我们上次提到有几个，有哪些人参与，有没有啊？那这里面呢，我就用一个人物角色，从这个地方，因为它里面角色人物很多，我们就把它从这个角度去更了解这个比喻。还有谁？
仆人、
侄子。
好，等一下，有一个人说什么仆人？对，有仆
人。
好，谁？还有谁？那个
什么人
呢？啊，那是差遣使者。
好，使者有了。好，使者是天使。
还有主人，主人
还有
吧？还有主人。
好，主人是的，主人就是在指这个
人子。
等一下，等一下，我让薛伦来回答。薛伦，你认为这个主人是谁？
主人，我觉得是神吧。
对对，就是国君，就是我们讲国，这个天国国君，就是这个君王啊。因为这个仆人要去问他说要怎么办，所以他是做主的，掌主权的。啊哈呀，好，刚才刘磊你要说什么？我对不起，我没有听到你在讲什么。
我就是说，就是仆人，好像只有仆人这个后边的没有解释这个仆人是谁，别的几个人物都有解释。
好，是的，是的，没有解释仆人是谁。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仆人怎么样，是顺从主人的，而且他是怎么样，他是可以分辨麦子跟稗子的。好，还有没有，这个仆人是一个工作的人。
嗯，
好，那我现在用几个相关的经节让我们回想一下哈。耶稣讲过一句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有没有人记得这句话在哪里讲的？
反正
所以我耶稣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学生不能高于先生。后边
对对，也是，还有一个地方也是讲到仆人不能高于主人哈，他是在这前面几章讲的哈。好，然后你讲的是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好，是的。好，那基本上呢，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讲那个仆人不能高于主人，我有记下来哈，那句话在哪里呢？我是有把那句话记下来。
马太的第十章。
好，你帮我念一下，念一下。
好，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
嗯，
人欺骂家主是别欺负这个，何况他的家人呢？这样。
是的，好的，好的，好。所以仆人本身就是在服侍主人的，而且他需要顺服主人的分派。不但只有这样子，这个仆人呢他是有见识的，有没有？到后来耶稣讲那个讲到这个仆人，有没有讲到这个管家仆人呢？有谁是有见识的或者良善的啊？那我们的这个角色就出来咯。齁，到最后刚才刘磊念到最后刚才那一节说义人怎么样，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主耶稣，他是国君，他是君王，他是掌权柄的，也有恶者，有魔鬼撒旦，他在作怪。他就是作乱，就是要破坏。那这个当中呢有一个情况，这个天国里面呢，这个在服侍主的人呢，他是需要做工的，他是需要听这个国君的，而且他要有知识，知道说我们该做什么工。到后来呢把他总归在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记得吗？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下面就提到我们是世上的光。好，我们刚谈到这个稗子麦子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图案哈，我们还在世界上，那么这个世界上呢，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我是天国的国民，我有一个要效忠的，就是我的国君主耶稣，凡是听他的，而且呢我要勤劳的工作， 天国不是说我们勤劳的去赚钱养活自己哦哈。当然我们不离开世界，我们当然要去工作了哈，因为圣经说没有工作就没有饭吃嘛，对不对，就不吃饭了哈。但是现在我们讲是天国，除了我们活在这个日光之下每一天的这个跟世界人一样以外，我们还是一个天国的子民的这个生命的这种表现，然后我们就发出光来。好，所以现在就在现在，你的四周围可能会发现很多败子是在这个世界上啊。有时候会有人把它想成说在教会里面也有败子也有麦子，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个败子这个田地是在指世界，不是是在指教会。好，那我再提一下，我在讲的教会不是教堂，或是我们这个某某一个教堂里面有多少会员，不是那个会员。教会就是教会，教会就是重生得救，耶稣的宝血赦罪，然后是主耶稣的新娘，然后过一个敬虔自洁的生活，在等着要迎接我们的新郎来的，这个叫做教会。所以所谓的教会神的儿女是没有所谓的败子的。那么恶者把这个败子撒在哪里？撒在世界上到处都是，而我们不离开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我们有一个特质，我们跟他们一样要吃饭要工作很辛苦，有时候也会生病，可是我们有个特质，我们要发光。那我们先把这个里面的我给你们的这个第四点哈，刚才我打了一个问号的地方，大概我们都一一再解决了哈。那第四点我打了一个问号，本来我是没有放进去的哈。那第四点的话，我们念一下你的第四点，就是13章的38节，那个钟慧，请你念一下好吗？马太福音13章38节。
好的。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好的，好，好，好种是天国之子。如果你看看英文哈，中文就没有复数单数了哈。你看英文，这个好种是天国之子，那个子那个儿子的话是多数的，就是大家。好，凡是我们主耶稣的这个门徒，哈，那田地是世界，好种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就是从仇敌来的。好，这是我们的第四点，我没有给你，本来我没有列进去哈，是要让你们找出来哈，但是我帮你们就放列上去了哈。好，我们回到刚才钟慧的问题，钟慧，你再把你的问题再讲一次，你谈到那个睡觉的事情。你刚才说什么？是你吗？是还是谁忘记了？是不是你？
啊，是我，是我，是我。他就说，你看啊，他是25节，他说，及至人睡觉的时候，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嗯哼，嗯哼，
嗯。
好，然后你就提到说睡觉怎么样？
我说那人睡觉了，睡觉的那我就想我自己睡觉，我困了呀，我累了呀，我精神不好呀，我逃避压力呀，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是说人就是给仇敌有机可乘，没有那样的清新的忠心的或者警醒的去寻求神，在自己的软弱的上面。
好，现在这个钟慧问的这个问题，他的想有这个想法哈。那么有没有谁愿意讲你的想法？我们在带查经的时候哈，我们尽量大家可以表达，可以思想是很好的哈。其他有没有谁要来表达一下你对这个看，就是这个睡觉的时候，哎，怎么就长出这个败子来了？
师兄好，我有个问题哈，我是立波。就是这个25节这里，刚才钟慧姐讲说，即使人睡觉的时候，这个人指的是谁？ 这个人指的是谁。然后后边呢好像是说七节说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就所以不知道这个人。刚才宗慧姐的意思是，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好像我们软弱啦，我们就是疲乏了，我们这个灵性不警醒了，那这个人是谁？
那你认为是什么？
我认为我抱歉，我这里在装修啊，有点吵。人我就是不太清楚啊，我觉得他这里因为二十七节说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那前面说撒好种的是人子啊，之后面解释说撒好种的是人子啊，那可是神是不打盹不睡觉的啊，什么叫人睡觉的时候那个撒旦就来在世界里撒败子呢？就我就不理解了。
好 OK 好，我们把它等一下把另外两个念完，我们再回来谈这个问题。如果其他有人有什么意见的话，我们等一下再谈哈。好，那现在呢我们往下念两个，另外两个比喻。就是芥菜种的比喻。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芥菜种的比喻？
我来吧。
好的。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
国好像。你告诉我们那个几节讲一下。
哦，十三章三十一节。
好，三十一节哈。
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
嗯哼。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嗯哼 ,OK, 好。好，这是另外一个比喻哈，芥菜种的比喻。好，它本身是菜类，可是它却会长成树，这不是我们这里的芥菜哈，所以不会有一样的结果哈。那么这个芥菜种的是很小的，好，对犹太人他们认识那种芥菜种芥菜树哈，它那个种子是很小的，它那个大小是以那个种子的小竟然长成，他们说好像三米高哈，大概基本上三米高，大概能够长成这样，从那个一小粒的这个种子竟然可以长那么高，是人不能，这就是生命嘛，人不能去意会的哈，它怎么长的哈。那到后来呢都有飞鸟宿在它的枝上。好，这是一个，好，这是一个。好，那么我们再往下面再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面教的比喻。来张涛帮我们念一下吧。张涛，很难得你在我们当中，好吗？
好。他又对他们讲个说，天国好像面教，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使得全团都发起来。
嗯哼，好，那就只有这一节。那么我们从刚才提到这个稗子怎么一下子睡一觉起来怎么有不同的睡怎么会有不同的结果呢然后就谈到这个芥菜种，然后又谈然后又谈到这个发酵那我们有没有看到它有什么特性是一样的？
突然就增大了。
嗯哼，
突然就扩张了。不知不觉就扩张了。
好，我们一开始提到这个新旧的时候哈，新酒不能放旧皮带，因为新酒会发酵。好，新的衣服不能补在旧衣服上面，因为那个旧衣服已经很脆弱了。好，它洗过了用过了，然后这个新的呢还没有洗过。它有弹性的哈，它还会再缩水哈，所以等于说呢，这个新的部分呢，它是会发酵的。我们以前听过它是活的，好，那它的那个活的部分呢，会活成什么样子？这里让我们看到，都让我们很惊讶哈。那个面酵竟然这里提到这个藏在三斗面里哈，全团发起来，那个三斗面哈， 当然你们可能没有概念，那我也没有概念，但是我查了一下那个资料，他说大概就是可以做100个人份的那个，不管是馒头或面包，100个人份。